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18章，从18章到20章，这三章记载了耶稣钉死十字架并且复活。之前我们读过马太福音，也读过路加福音，而今年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相信圣徒们一定发现一件事情，约翰记载的事情和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太多的重叠。在进入耶稣地上执事最后的那一周之前，唯一一件共同记载的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个事件。这让我们看到约翰写约翰福音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补满其他三本福音书所缺失的地方。因为约翰是从一开始就跟从耶稣的，并且一直留在耶稣的身旁，他补足了许多欠缺的资料，但在耶稣钉死十字架复活的这件事情上，他用了3篇的篇幅来记载。很特别的，马太福音26章到28章，马可福音14章到16章，路加福音22章到24章，其他三本福音书也都各用3章的篇幅记载了耶稣钉死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的事件。这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与复活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。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亮光，我们也会认识这个事件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神迹，因为就在耶稣的从死人中复活，开始了一个新造 New Creation， 而有一天这个新造要完全取代旧造。当我们要开始来读约翰福音记载的耶稣钉死十字架和从死人中复活，虽然一样用了3章的篇幅来记载，但约翰记载的角度还是非常的不同。比如说，他没有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极其伤痛的祷告，也没有记载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最后那3个小时，就是从正午到下午3点，遍地都变为黑暗，因为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，并且来审判耶稣。这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事件，约翰选择不记载。这让我们看到前面三本福音书重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，担当了人的罪债，消极地解决了人和神之间存在罪的问题。而约翰记载的目的却是积极的，就像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耶稣自己说的话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耶稣借着死与复活要产生出许多子粒，也就是为着生命的繁增。只有把前面3本对观福音书和约翰福音放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完全的旨意，借着耶稣流出宝血解决了人与神之间罪的问题，又借着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神将那永远的生命分赐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产生出许多的子粒，为着生命的繁增。因为约翰记载重在积极的生命的繁增，因此他就非常强调耶稣是心甘情愿地舍去生命。就像在约翰福音10章17节18节耶稣自己说的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耶稣有权柄舍去生命，也有权柄把生命再取回来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不，每个人都得乖乖地离开这个世界。但耶稣他有权柄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生命的主，他有权柄舍， 也有权柄不舍，就是舍去了，他还有权柄再取回来。因此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记载，我们一定要一直存着这个观念，是耶稣心甘情愿的舍去他的生命，上了十字架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基伦西。耶稣说了这话，话是复数，也就是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是从14章到17章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耶稣再三地告诉门徒，他必须去，他的去对门徒是有益的，他去了就要差保惠师来。14章是从父的角度讲，15章从子的角度，16章从灵的角度，几乎是讲同一件事。而到17章就是为门徒以及后来的普世教会求合一的祷告，而这合一必须是生命上的合一，成圣上的合一，以及在荣耀上的合一。这是耶稣临别前对门徒所说的话以及祷告，这些话需要每一个圣徒用他一生的时间去经历。说完话了之后，耶稣带着门徒就过了基伦西。基伦西是在耶路撒冷东边，在耶路撒冷城和橄榄山中间的一个峡谷，只有在雨季的时候这条溪里面才有水，其他时候都是干涸的。因此耶稣和门徒能够跨走过基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这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，据说是马可家的产业。克西马尼就是压榨的意思，通常在葡萄园旁边都有一个榨酒池，能够把葡萄生命的精华酿成酒，但约翰刻意不提这个园的名字。第二节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在耶稣地上执事的那一段时间，耶稣带着门徒来过耶路撒冷好几次，在那里经常都是马可家接待，因此耶稣和门徒们也经常会来到这个园子。在约翰福音13章27节，在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对犹大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那时候犹大可能就算计好，饭后耶稣会带着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。第三节，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毕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犹大因为跟随耶稣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他知道耶稣的习惯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对每一个圣徒而言，他爱主的心智远比他认识主要更重要。如果你不爱主，很多时候你对主的知识会成为你卖主的帮凶。不要以为犹大做的事我们不会做，面对利益的诱惑、私欲的牵引或意识形态上的自以为是，我们稍微不小心就会和犹大一样把主出卖了。因此我们经常要求主保守我们爱主的心智，我们要一直与主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唯有一个爱主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主。犹大带头带来了罗马的兵，这代表了罗马的政治，还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，这代表了犹太的宗教。当时的祭司长是撒都该人，或者说宗教中的自由派，而法利赛人呢，是宗教中的保守派。不论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，他们都联合起来迫害耶稣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当时的宗教和政治的结合。在今天也还是一样，一个真心爱主愿意跟随主的人，一定要远离宗教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上的利益平衡。一旦你落入这些，可能你就离犹大不远了。犹大带来了一队兵，这里的队应该是指一营的兵力，在当时罗马的编制，一个营是有600个人。12节又提到了有个千夫长，所以来的兵应该不算少数，可能有100多人。又带来了宗教的差役，这些人本来应该是看守圣殿、 管理圣殿的人，而圣殿本来是为着神的，他们却一同来捉拿神的儿子耶稣。不仅他们人众多，还带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这些都是世界的方法，靠着人多势众，靠着各样的武力。但是就像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，属灵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因此靠的不是世界上的方法。我们不需要靠着上街游行，不需要靠任何物质的力量，我们只需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，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。第四节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一切的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这里我们看到约翰记载的特别的地方，是耶稣自己出来，是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在人的手中。第五节，他们就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熟读旧约圣经，知道弥赛亚必须出于伯利恒，而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们只看到表面上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，却因为他们不认识主，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生在伯利恒。他们抓住了圣经中的一些字句，就心安理得的以为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，却不知道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确实是生在伯利恒。这也提醒我们读经，一方面当然要明白圣经白纸黑字的话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从神而来的启示，能够真正的认识主。当他们说要找拿撒勒人耶稣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就是，其实原文就是我是 I am。 在耶稣的回答中，他不只说我是，熟悉旧约的人都知道神的名字就是我是。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，摩西问神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和合本翻成自由拥有这句话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I am that I am。 旧约神的名字就是我是。而这些犹太人对于耶稣这样的回答应该有一点熟悉，在约翰福音八章，耶稣赦免了那个行淫的妇人之后，就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库房那里对犹太人讲了许多话。在八章五十六节，他还告诉他们，你们的祖宗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而他们看耶稣还不满五十岁，怎么可能看见过亚伯拉罕？耶稣就回答他们说，五十八节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英文是 Before Abraham was I am。 结果他们非常的气愤，因为 I am 是旧约神的名字，他们就要拿石头打耶稣。而现在耶稣当着他们的面带着说 I am， 卖主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一说我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这犹大本来是和门徒一起和耶稣共进最后的晚餐，结果现在却带着人要来捉拿耶稣。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，他是和那些罗马兵丁、圣殿的差役站在一起。这让我们看到我们和谁站在一起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若不是与耶稣站在一起，就要成为抵挡耶稣的。我们要学习不和政治站在一起，不和宗教站在一起，不和世界站在一起，因为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是撒旦。而这些属于撒旦的，一听见耶稣宣告我是，他们全都退后，全都倒在地上。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当神的儿子说话满了能力，神的儿子一说话，人就都扑倒在地。第七节，他又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就再问他们一次，你们找谁？其实在前面几年耶稣禁止的时候，有好几次周围的人要迫害耶稣，像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那是耶稣刚开始出来禁止，在自己家乡的会堂讲的第一篇信息，如果人听了就撵他出城，并且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，结果呢，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 当耶稣一说我是，众人都扑倒。如果耶稣不是自愿地把自己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也可以从他们中间就走过去。耶稣再一次地问，我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第八节，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耶稣面对危险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完全担当起来，并且这时候他还顾及他门徒的安全。听着耶稣宣告我是，他的话满了威严，满了能力。他用这样的威严和能力来保护他的门徒。第九节，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就在17章耶稣的祷告，12节他向父说，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就是卖主的犹大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第十节，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，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约翰的记载非常详细，个仆人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叫马勒古。在路加福音22章50节51节的记载，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这个人应该就是彼得。很显然彼得的刀法不好，他应该是情急之下要保卫耶稣，拿起刀来朝那仆人的头上砍下去，结果没砍到头，却把人家耳朵削下来了。结果呢，耶稣摸了那人的耳朵，把他治好了。回到11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再一次我们看到耶稣是心甘情愿的喝父的杯，父所量给他的环境他全部接受。如果他不情愿，他有各样的方式来保护他自己，他完全不需要彼得拔刀。耶稣面对十字架，他的心甘情愿是每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都要学习的。我们不需要像彼得一样用肉体的手把血气的刀来回避十字架。神量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道路，经过十字架哪来荣耀？不经过死怎么会有复活？神的旨意只需要我们甘心的领受，神的旨意不需要我们用属世的方法，用政治的手段来维护。神要我们学习耶稣，心甘情愿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十字架在人看似愚拙，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，因为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废除那掌死权的，就是撒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跟随主的道路并不便宜，但我们若学习耶稣的榜样，心甘情愿地顺服神的旨意，只有经过十字架才能产生出死而复活那荣耀的见证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，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学生不能高于老师，你走过的道路我们也要跟随，赐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心智，单单纯纯的愿意爱你，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帮助我们放下肉体的手，血气的刀，安息在神的旨意中，是走向荣耀唯一的道路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